专题啊，已经到了一个地步，谈到叫做上胆。我们的主题是不上胆啊。那为什么会谈到不上胆呢？因为基本上人的心理的问题就是这个层次，就是恐惧，就产生恐惧症啊。本来是有胆量的、有力量的，变成上胆，就没有办法完全用出我们的那个能力。好，那你说没有啊，我还是很吃得开啊，我还是那个哈。我们不知道我们里面有多少受惊吓，这个惊吓不见得是别人故意要吓我们或环境要伤害我们，而是我们本身的能力、心力上面啊。谈到这个专题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指着我们的心里面的力量，我们的这个魂呐、啊，我们用魂来讲好了哈，我很不喜欢把它分开讲啊，灵魂体哈。但是基本上呢，我们生活当中呢，生命里面一个面对生活的一种心力，包括我们的意志，包括我们的情感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能力应变，然后我们的这个智能啊，这个都是哈。那今天我的重点是，我们要有一个心力复原的一个机制跟功能，这是神赋予我们的。在人生的过程当中，你不可能不碰到会让我们惊吓上胆的事，而且基本上所有的问题的根源都会跑到这个惧怕跟上胆。你看一个人暴怒的时候，他其实心里面是不确定了，或者是里面是我们说他是被冒犯了嘛，被惹起来了哈。事实上，那里面就是一个害怕，没有那个没有有根有基的爱，然后呢，那个有根有基的爱呢，被那个惧怕损毁了。好，为什么我这样讲讲到上胆的事情呢？好，我不想用太多的时间证明这一点，但是我要告诉你，不管或许你可以回忆一下哈，其实我讲过，从小我们被生出来之后，就处在一个很惊吓的状态。为什么我说惊吓呢？有谁对明天能够确定一定怎么样呢？或许小孩子很不知天高地厚的时候，我们会啊，我应该就是这样的，明天应该就这样跟人家一样啊。可是会发现很多很多，包括自己的、家里的、环境的、社会的、国家的一些冲击来的时候，大自然的都会带来很多很多我们的那个不确定下面的惊吓，慌了，怎么会这样？这一些把它全部存到里面去的时候，压在里面的时候，就会成为一种病态。约伯在他的当这些他的朋友哈轮番上阵的来指责他的时候，约伯指出了这个真理。他说，现在你们正是这样看见惊吓的事便惧怕。好，注意这句话哈，这是在约伯记第六章二十一节。约伯记的第六章二十一节提到，他在讲那个指责他的朋友。这三个朋友本来是要来安慰他的，很有爱心的，很跟他关系很好的，在那边坐了七天七夜，没有话讲，只有一起流泪，同情他，同情可是没有同理他啊。后来就在那个理上面开始有一个好像在打仗一样啊。但是约伯看得很清楚，约伯说：“现在你们看我这样，把你们吓到了，对不对？”这是约伯记的第六章二十一节，看见惊吓的事，你们便惧怕了。怕什么？怎么像约伯这样的人也会这样？所以，所有的一切，事实上都很容易就会吓到我们，因为是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我们从来没有预期的。包括一个孩子生出来见到光的时候，要自己呼吸的时候，对他的冲击很大很大。我们觉得他好可爱，可是呢， 他是很害怕的。不要以为到我年轻力壮了，我精力能力很强的壮年，到我经历很多的老年，我就不害怕。一样的，我们常常会因为很多我们所不够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或没有预期的情况，而心里面看见惊吓的事就害怕。我们也从过去的3年的疫情可以证明，就一个疫情。我不是说疫情是小事，它是大事，每天都在死人，都在计算死多少人。我们被吓到，一定要保持一个多长的距离。我们被吓到，这个口罩要戴几个才够。我们被吓到，买很多的洗手液，买很多的酒精，买到酒精都买不到了。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到最后我想买个酒精，妈咪需要酒精，不是为了这个疫情，都买不到。怎么回事？大家吓死了。那真的有用吗？这个还有待证明，有待查证，现在正在查。那真的是科学性的一个经过验证性的一个这个距离吗？要保持14天的隔离，这是确定的。你圣经可以找到，麻风病人。被验说好了，他需要隔离14天。这个传染病的隔离，这个是有真理的哈，这个是圣经明讲的。可是这个对于病毒的这个距离要怎么样防范这个事情呢？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有待，有一天我们会发现哦，应该要怎么办，还不确定。我可以这样说。所以在这里看到，从3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呢，我们的年轻人，我们不要讲老年人，年轻人的自杀率，年轻人的精神病例，从不到10位数字，到了超过30%，这是统计的哈。我当然我不是相信统计的人，但是。至少对，给我们一点点哦，我也拿来吓你们一下啊，好吗？就是过去来根据这样的一比例呢，过去的这3年，所以因为看见惊吓的事就惧怕，这种惧怕存在我们的心里，不是只有孩子，不是只有青少年，不是只有壮年，也不是只有老年，我们的一生里面都在累积这种让我们丧胆的事。等于说，我们越来会越萎缩，我们越来就会越退却，所以到最后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呢，神特别在启示录告诉约翰，告诉我们不要胆怯。我说过哈，耶稣在他的跟门徒相处的时间里面，特别是最后要离开以前，讲最多次，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所以上个礼拜我请。把这句话，不要害怕，是我，放在我们的心里面。那对于这个我们上胆的事情是必然的，惊吓的程度也是会有的。不要想说哦，我没问题，我不怕，我不怕，只是不知道而已。那么，但是对于这个惊吓的这个问题呢，其实神就像给我们免疫力一样。我们有复原的能力的，我们是有复原的能力的。那我们就来谈这个复原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心力的一个复原的原则啊。大前提是我们都有很多惊吓。现在我们一起谈这个事情，活到现在的每一个人，包括你个人的小时候的经历，包括现在的面对的不确定的未来，我们都还在这里可以听到这些。还可以谈这些，表示那些惊吓、那些恐惧，并没有把我们吓死，才能活到今天呢？是不是？你知道惊吓很容易让人家就会很想结束生命，受不了啊，非常受不了，就没有一个盼望了，没有一个求生的那个能力了，那个叫做丧胆啊。 投降了，等于投降了哈。好，那基本上我们是有心力的一个复原的免疫机制啊。那我用保罗讲的哥林多后书的4:16-17，好，帮我念一下。
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好的，这里讲外体虽然毁坏，不是只有老年人。你看一个人的表情，你看一个人的行动，不管是幼到老，我看过，我曾经跟孩子做互谈的时候，协谈的时候，看到一个孩子很木讷的脸孔，看到一个孩子完全没有办法表达他的感觉的时候，那个就是一个毁坏，看得出来的外体，看得出来的毁坏。啊，那个孩子是很天真的啊。但是这里保罗说，我们有一种内心的能力，叫做一天心思一天。所以呢，可以越过、超越过现在的苦楚或过去的苦楚，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盼望，我们会得到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等于说这是暂时的，但是暂时的苦楚还是一样可以把我们压倒，可以把我们让我们崩掉，因为我们上了胆，没有胆量再活下去，再往前走，包括各方面就是身体的病痛，包括家里的关系，包括所有的孩子们的变故，各方面都会有的那我们分三个层次来讲这个不上胆。我们要谈到心力的复原，我们从最基本的过去，怎么样能够不上胆？不上胆并不代表我们不会碰到惊吓的事。那保罗说，在那个腓立比书3:13-14，好，请你。
过去、现在、未来，这弟兄们呢？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边招我来得的奖赏。
好的，记得吗？我刚才在灵修时候提到，弟兄姐妹们，我们有这种权益，从以终为始，甚至拉到我们的过去。等于说把我这个全部的人生的过程内涵，以我的终点往回看，终点要得的奖赏，终点要跟主在一起，没有痛苦，没有眼泪的那一个，才是我今天活下去的勇气。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信念跟眼光的话，有很多事会把我们吓倒，甚至你被吓倒了，你还不知道。等到症状出来了，我们找医生，好像也没有结果。现在很多这个神经的这个方面，当然它有它的医科的这个科学啊，医学的科学是有的，没有错。那不管怎么样，医学的科学还是从人神所造的我们的脑部啊，那基本上因为如果没有神的这种科学的话，它就缺乏灵的部分，缺乏神原造的那个灵的那个它的根基。所以我要这样说，药可以稍微缓冲，但是呢没有答案，我们还是要找医生，我们还是要看医生，我们需要求助。可是最重要的是，就像我们现在说，好好的增强你的免疫力，才不容易被感染，好好的让我们的这个心里面的那个免疫力出来，让它复原，不是出来，让它复原，不要老是一直往下压，往下压，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力量向前跑。好，那我们要先谈过去。刚才黄姊妹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开场，她说抛开，那我一直在讲，就是我们不要逃避。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抛开 今天要不要做一个正解哈？抛开不是逃避，抛开是怎么样能够放下那个包袱？那个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讲的啊，第十二章第一节，麻烦帮我念一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我们既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
好的，好，奔那摆在前面的路程啊，有两个东西会拖累我们，一个是第一个是什么？请帮我重复圣经上讲的
重担、
重担，第二个是
罪、
对缠累，重担很重的背不动的，一个是缠累，所以我们顺服圣灵很重要，就不能再进入这个。罪里面，我们有一个观念要知道哈。或许你说，难道信了耶稣都不会再犯罪吗？有可能，不然约翰不会说，如果万一怎么样，那么我们就要到神的面前，他是信实，是公义的，会赦免，会洁净我们的罪。但是有一个重点很重要，信耶稣的人不能一直刻意的。留在罪的状态当中，只要你留在那里，你跟神的关系就隔绝了。我们不希望我们的人生是这样的人生。当我们意识到，掉入的这个试探，或者是我们意识到我们不听神的话，马上有一条路，一条又是又真又活的路到主的面前去。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开出来的一条路。那现在对于这句话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放下，也就是刚才黄姊妹用她讲的抛开，等于说把它推开啊。但是我要说呢，不是逃避。所谓的不是逃避，就是你要去面对它，意识到我真的有这种过去的情结，我有过去的感受，所以情境会让你回忆。情境是不会消磨的，过去的印象、景象是不会消磨的，不是像你拿一个什么把它擦掉，这个，我们的罪会被耶稣的宝血遮盖，没有痕迹。可是我们过去的回忆、伤害的、包袱的、重担的各方面的回忆，不愉快的，我们讲的不快乐的这些回忆呢，它就像我们留下来的照片一样。因为它在我们的脑袋里面，它是会再过来的，时不时它会再过来。只要一过来的话，你的感受就出来了。我这样讲，有没有人说我都从来没有这种过去的感受？好，我想我们都会有小时候的，还有在上学的时候，老师的，我们常常那个愉快的那个反而会容易就淡掉了哈，因为那愉快是在一个点嘛，那个点就会淡掉了，快乐的点淡掉了。但是这一些不愉快的、不快乐的、有创伤性的呢，却会留在那里一直上来。那你不是把它压下去？不要以为压下去就不在了，它还是在。那我们这个情境一回来的时候，我要跟你大家提的是说，它是可以。在我们的情感上敞开，被打开来，在我们的意志上被我们做一个管理，然后在我们的经验里面存一个智慧，让它可以变成今天我的力量。如此的话，我们过去带来的那些惊吓。就会还是有痕迹，那个痕迹不会就没有了，那是你的人生的一个痕迹。可那个痕迹呢，会变成保罗说的“我敢夸我的软弱”，就会像耶稣把他的手钉痕的手伸出来给门徒看，那个钉痕十字架钉过的手，这个对罗马人对那个时候时代的人，那是罪犯的一个痕迹，可是你可以拿出来。它是一个 所谓的荣耀的记号，不是只有那个伤害什么那些会被治愈，变成一个荣耀的记号。这个是完全就刚才弟兄在谈的那个例子，这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所以首先第一个，所以有三个啊，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神给我们那个心力的恢复啊，从镜像心力的恢复当中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处理，这样讲好了，我们要面对跟处理哈。第一个，一上来说你的感觉。那是很真实的，但是不要只有感伤。上次傅妈妈也讲到一个，看到那个凤凰树就想到离别，我们就会唱那个离别歌，每次毕业典礼唱离别歌哈，就好像如此以后呢，遥遥无期，什么时候再见面呢？其实一离开了，大家也都忘记彼此了哈，可是有那种感伤在那里哈，那就是这样子，类似这样子，你会有很多小时候的一些回忆。会冲击你的，会又回过去那边的，所以我有人心理学家说我们里面有个小孩子的我在里面哈，这个是心理学的层面讲的哈，没有我没有强调这一点哈。那事实上我们就是有那个时候的回忆在我们的里面，那个小时候的回忆呢，会让我们很需要被安慰，很需要被鼓励，很需要被敷伤哈，有时候是这样子的哈。呀，这个不能，这个是不能无可厚非，这是不能避免的啊。但是感觉上来的时候，请我们打开它，清理一下。你可以哭得淋漓尽致，你都可以哭的。你悲伤，你一定会哭嘛，你会感伤嘛，对不对？刚才伊丽莎谈到那个姊妹，她听到诗歌的时候。有两个诗歌里面有两个疗愈的一个功能哈，这谈到圣乐了哈，跟灵有关系的哈。一个是你会有一个同理，就说这个歌就好像贴到我的伤处一样，就把我原来呢裹住的不敢打开的那个部分呢，好像帮我讲出来了，好像帮我打开了，让我跟他有一个彼此的一个被同理的这样的一个心灵。心里的一个经历，这是一个哈。我说疗愈哈，就是治疗哈，帮助我们恢复哈。另外一个诗歌，一个最积极、最正面的是，我们会在这个诗歌属于神的这个诗歌里面，我们会得到灵里面的一个动力，那个叫做感动。感伤跟感动，它有时候是一个是人这个部分，一个是神的部分的工作，是这样的一起的。所以我当然不知道那个姊妹那个时候是感动多还是感伤多哈。有时候我们的那个，我要强调的是我们里面的那个感伤哈，那个忧伤、愁苦、痛苦呢，要它整个打开来，然后好好的哭也好。难过也好，整个把它倒出来，要清理一次一次，它再来你就再清理一次，一再来没有关系，你可以躲着人家不用哭给人家看，可是呢，你可以好好的就这样敞开面对自己，为自己的过去好好的哭一场，那个没有什么好让我们自己觉得好像怕羞啦，会不好意思的，因为你需要面对它。不要咬着牙，没关系，我都没有问题，我就是这样长大的。你需要敞开，需要在主的面前，至少你已经信主的人，你是有对象让你倾诉的，让你来面对的，不要逃避，不要压下去，也不是你自己安慰你自己，因为如果你可以已经安慰了你自己，就不会再回来。那我要这样说。这些回忆不会消失，可他的这个到后来，接下来那一个阻力跟干扰的那个力量呢，会慢慢慢慢的会减弱。这个感伤来的时候，接下来你的感觉，接下去是你的意志，你很难过， 有时候我们在讲说饶恕哈，如何饶恕？以前妈咪都会跟对方说，你把它写下来，回忆一下，这也是一个这个过程啊。你回忆一下，你记得的，你爸爸或你妈妈或谁伤害你的过程，你饶恕不了，你放不掉的那个债，欠你的债，写下来，想回去，很清晰的再想一次，不是为了要报复对方，为了要释放这个债务，人家欠你的债。所以这个是前面的那个情境的回忆。第二的话，他来的时候会很痛苦，他会干扰到你。如果他你一回你回忆之后呢，你会让你觉得好像很没有力气，也不想吃。啊，就是这个是干扰，这是阻力，他对你是一个冲击嘛。他已经在那里的一个伤，就好像我们的旧伤一样，常常会再犯，对不对？当你一不小心，当你一个姿势不对，那你旧伤在那里，总是要再犯的。这个道理一样，身体的道理、心理的道理、灵里的道理也是一样的，因为神造的灵魂体是一致的，是一体的。这个时候，神给我们的意志就有它的作用。那我在这里提到，你需要转移。你的意思说好，我已经哭那么久了，我想那么久了，现在我要去做什么事情？等于说你要做一个转移，你是可以暂停的，你不用停在那里，这个很重要，不要留在那里。每一次来，每一次感伤敞开，然后不要留在那里。你可以到一个地步暂停，这是你自己要做的，好，或者是转移。我现在去做一件什么事，或者我去看看野花啊。圣经讲的野地的花，天空的飞鸟啊，然后仰望一下。上次我提到那个诗篇，往上面看一下啊。好，那这个是意志方面的啊，你会发现是可以暂停的。所以当你练习过之后呢，你越来那个好像那个刹车哈，越来越灵，那个刹车会越来越有作用。刚开始很生涩，就你开始学开车了，我没有开过车了哈。那学开车的我知道，那个新手都会刹的让你这样往前往后这样跳的哈，这个物理的原则哈，先往前那因为我就会这样子哈，这种摆动哈。好，那你会发现慢慢的，你可以短暂一点，你的感伤、你的愁苦会短暂一点哈、啊。然后好像没有对焦是吧？觉得镜头有奇怪。好，那接下来这个部分是最精华的部分，这个是神可以让凡事互相效力的一个很重要的，让我们可以看得到、体会得到的一种他神用的秘诀。所有你过去的不愉快的、创伤性的、让你亏损的所有的回忆，都可以经过这个过程来到变成你有一个工具箱，然后呢，这个工具箱里面呢，就存着这些过去的你留下来的经验跟智慧。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那个立生谈到那个姊妹，有一天他会碰到另外一个人，有同样的惊吓，有同样的崩塌，他就可以把这个经验，第一个他会跟对方做同理，好，他会跟对方有同理，说哦，我经历过这个，你看不比你小哈、啊。有时候我在跟人家做这个所谓的这个辅导的时候哈、啊，那谈到这个，谈到那个，他们都有一个观念，你没有这样，你不知道我的意思，好，我承认我没有这样。那妈咪也被问过，你没有结婚，你怎么能谈婚姻？你没有孩子，你怎么能谈辅导？好，那妈咪就回答说，不是每个医生都要患过每一种病才会看病，哈，我这个也很有道理了哈。但是呢，我的意思是说呢，如果你有一些经验，绝对会成为你的宝库里面的工具。第一个，你可以同理，你可以理解；第二个，你如何走出来，会变成给别人一个引领。 好像在帮助他走出来，引进一样，把他引出来啊，让他有一个盼望，看到哦，这个例子，你看你都有盼望，就像以前我们教会有好几个，至少有两个，然后我好几两个姊妹，她们患癌的时候，就看到说哦，妈咪也这样，所以我也能这样，就类似这样一样啊，它变成你的一个好像保护里面的工具。所以三点，我再讲一次哈。情境的回忆敞开来，不要逃避。很痛苦，很难过，情感上面会的，而且他会还会再来，不是一下就没有的，因为它属于你的生命的、你的生活的、你生命里面的一个过程一部分。第二个，当他对你有干扰、有阻碍的时候，你需要用你的意志转一点方向。第三个。当你这样过去之后，慢慢你自己不知道，在储存一些你的智库里面的一些智慧，是以后当事情再来的时候，你就老道了。第二个，当有人这样的时候，你会别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刻意要去经历人家有的才能帮助人家，不是？可是如果神容许的，神容许又不是神给你的哦，是这个罪的世界。这个整个罪的大环境带来给我们这个罪的一种叹息跟冲击啊，罪人嘛，罪人做就是罪的事情嘛，是不是？包括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啊。但是神可以让他互相效力，然后让我这个，当我发现我的过去可以成为人家的一个益处，可以分享给人的时候，那就是一种喜乐啊，很大的喜乐，我没有白费。我没有白白的经过那个痛苦，好，那我要下面要举一个例子，很快的举一个例子，我们用大卫做例子，我上次也用大卫，对不对？做他怎么样去逃命啊，怎么样装疯啊，哈，怎么样那些的话都有他的一个属灵里面的不成熟哈，还有属灵里面的也是惧怕引起的了，哈，那但是你可以从大卫的诗里面诗篇，我今天给你们很多诗篇，我不会全部看哈。你们可以把它留下来，你大纲里面留下来去看一下哈，只是给你们一些例子而已哈。从他的诗里面，他从诗里面，他就记载着他心底处。一个人写出来的诗，一定是有情感的，一定是有经历的，一定是真实的，所以成为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内心的剖白。所以你去看大卫的一些诗。那今天呢，我们先把这个我看看哈，这个第一个大卫的这个过去的下面那个，我看看诗篇在哪里。好，诗篇第31篇，当大卫在想他的过去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感受？
诗篇31篇9到14节，耶和华啊，求你怜恤我，因为我在极难之中，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瘪，连我的身心也不安舒，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我的年岁为叹息所荒废，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我的骨头也枯干。义我因一切的敌人成了羞辱，在我的邻舍跟前更甚。那认识我的都惧怕我，在外头看见我的都躲避我。我被人忘记，如同死人，无人纪念。我好像破碎的器皿。我听见了许多的人残谤，四围的都是惊吓。他们一同商议攻击我的时候，就图谋要害我的性命。
好的，这个是篇大卫31篇所写下的，这个回忆一直会在他的生命里面，不然的话他不会记下来。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写的更多、更深刻的了？他的愁苦，他的连眼睛都形容了哈，干瘪啊，身心睡不着觉，还有很多关于他睡觉的事情啊，晚上都。流的泪都把那个床浮起来了，都有哈。我的力量因罪孽而衰败，力量，我们的力量会 很多因素使我们衰败。所以他形容的非常深刻，诗人的这个形容哈，而且他很直白，他没有掩饰。所以你想一想，当这个大卫这些回忆过来的时候，这个也都会过去。后来他就是一个很兴盛的王，对不对？他有一次高兴到跳舞哈，跳到被他太太轻视他啊，他有很快乐的时候啊，他有很喜乐的时候，他有很非常非常鲜光鲜的时候。可是这个是他的回忆。都留下来了，我们也对比一下吧。我们自己本身有什么样的愁苦的回忆、创伤的回忆，成为重担，包括敌人。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有几个哈，我用四个范围来谈他的回忆。过去，当大卫坐在一棵树下歇息一下的时候。突然间，又会好像放电影一样放过来。当初他那么勇敢的去帮以色列人打死的那个歌利亚，听着他们唱那个歌，扫罗杀人千千，大卫杀人万万，哇，以为人生就是这样了。哦，我觉得好像，神把我高立成王，他也没有想到他那个，因为他一直称扫罗。为他的父，称扫罗为他的一个主，哈，所以表示大卫想到说他被高王那个事情，其实还不在他的那个印象里面。从此以后，他成为一个逃犯，逃生的逃犯。哪晓得这些都会一直过来，一件一件当中的很多的失败，仇敌，扫罗是最代表性的一个仇敌。所以第一个。回想他的过去的时候，大卫王哈、啊，这个王哈、啊，以色列的精神啊领袖，而且是应许的领袖。我这里面给你们好多诗篇，你们可以写一下哈，你们可以记一下。但是我要的是第六篇的二跟第七节，我们就很简单的把诗篇第六篇二跟七节。周师傅，麻烦你帮我念一下诗篇的第六篇二跟七节。第一个，他会回忆到他的仇敌有多么的凶恶，回忆到他的仇敌有多么的多，然后那个危险困难有多么的大啊，那个回忆就一直会过来。诗篇第六篇第二跟第七就好，这个当中一段都是哈，我们就取两节。
诗篇第六篇第二节，耶和华啊，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耶和华啊，求你医治我，因我的骨头发颤。第七节，我因忧愁眼睛干瘪，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
好的，好，第六节念一下，第六节念一下。
我因哀哼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挑起，把
嗯
褥子湿透。
哼，嗯哼，想想看，这个不会回忆吗？什么样的回忆呢？好，这是仇敌，所以他会在他的诗篇。23篇说：“我在我敌人面前怎么样？那个都是在今天啦，就等今天我面对敌人的时候，我怎么样靠着神怎么面对的？哈，我们以后再讲现在哈，我们再讲过去。太多太多仇敌的他的描述了哈。好，第二个，在大卫的那么依靠神，也只有神呢、啊。大卫的人生是从他开始被高为王，老大不小的。”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拿个甩石，5个甩石头，只有用一个就打死那哥利亚。从那以后，他就是孤苦伶仃了。大卫本来就不太被记得的，当撒母耳高王的时候，他是被忘在外面的。你就只有这些吗？神说不是这些，我看的不是外表。哦，还有一个在外面。然后当他跑到那个战地去帮哥哥送东西的时候，送食物的时候。还被哥哥骂，啊！你这个看羊的小孩不在家里看羊，你来这里做什么？还在问东问西，问这个哥利亚的事情，啊！你懂什么？这样的大卫，从那一刻开始，他就是一个孤苦伶仃的少年，十几岁而已。 从此以后，到后来，即使他做了一个那叫什么？就是有很多600多个人跟他，包括他的家人都跟他了，因为变成扫罗，就对于他们就有一个仇视了哈。不但对大卫追杀，连他的家人这个都要逃亡了。那全部归起来大概有600多个哈。那这一群人呢，里面呢都是一些很孤苦的人。那大卫就成了那个叫什么？那个前面带头的那个哈，做头目了哈，就他们的头目了哈。呀、yeah。事实上，他是很孤苦的。你说他想起来什么样的感受，什么样的滋味？接下来，被他所爱的儿子亚沙龙背叛，要篡他的位，等于说少年即使得志也不讨好，到了已经要做王了，那个都已经在中老，进入中老年了啊。儿子背叛，那种感觉怎么样？诗篇第三篇前面他说呢，逃避他儿子亚撒龙的时候做的诗：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他把他儿子加入仇敌的行列了。连自己家的人亲叛子离，而且乱七八糟。你想想，这种回忆对大卫是什么滋味？会不会上来？会的。不要以为每天坐朝门，就坐在这个朝座上，他的王座上的时候，办理这个全国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很风光哈、啊。他的内心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我想我们都可以明白。第三个，大卫最唯一的依靠、最大的肯定就是他的神，对不对？不然他也不会说扫罗可以杀他，他不杀他，因为他尊重他的神。可是他的过去让他有很多的质疑。那我们看看你一个经节哈，13章的第一节，请帮我念
13章。诗篇第十三
篇第一节哈啊，大家看听来关你的诗篇哈。
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
好，然后我们跳到这个有预言性的22篇第一跟第二节，它是预言性的，可是本身就是大卫从他自己的体验出来，然后圣灵让他从他的体验来预言耶稣基督，因为他是王嘛，后来耶稣也是王啊，所以这个是圣灵的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巧妙的啊，借着大卫的人生来预言耶稣，22篇的一跟二节。
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出声。
你好好体会每一句话。我的神，你几时呢？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不确定。但是他还是执着我的神，我的神，他没有别的，他真的是没有别的了。然后他甚至说，你为什么离弃我？我白天呼求，夜里也呼求，你不救我吗？是不是质疑？那是一个质疑。那刚才我们讲的忍受了哈，就是一直忍受，一直忍受，有没有止境的时候呢？有没有到最后的时候呢？这种回忆他一定是有的。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很明显的，他会有罪恶感或者罪疚的回忆，因为他本身犯的奸淫罪，他欺骗，然后还谋杀，至少这一点不是他的罪，不是只有这几宗了哈，还有那个自大要去点兵哈，那我们就挑一个哈，25章第七节，好，25章第七节，帮我念一下。
25章第7节，求你不要纪念我年幼的罪愆和我的过犯，耶和华啊，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
然后跳到32篇第3节。
32篇第3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
嗯哼，这是一个记忆啊，这是一个回忆啊。罪带给我们的那个包袱、跟劳苦、跟重担，这是耶稣讲的。反正劳苦担、重担到我这里来，他是在指罪哦，哈，不是在讲我们劳苦，我们很辛苦，不是这个哈，不是我们的生活里面的那啊辛苦哈，这个劳苦重担就讲罪的重担。好，我给你们经节都有列在那里哈，你们就自己看，我就不一一看了哈。最有名的是31篇跟51篇，他的那个忏悔诗哈。那罪的痕迹，罪过去的罪疚会不会再上来？如果我们在场大家的，我们一起学习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我都完全没有记得我有什么愧疚的事的话。我不能说我佩服哈，我要说，我要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一定是真理的问题，但是我会关注到说，你真的有过悔改的经历吗？因为悔改的第一步就是意识到我是个罪人，那我怎么知道我是个罪人？一定会从我过去的一些，我的里外的一些过去的那个罪的痕迹。深刻到一个地步，让我承认、俯伏承认说，说我就是一个罪人，没有叫、没有无可救药的罪人，不是罪行哦，不是哪一点、哪一点、哪一点，而是那个有没有？刚才一开始他说我自幼哈，那个罪的那些痕迹，那个摩西也讲啊。我们都一直在你的震怒之下，他知道罪是要被公义、被审判的哈，被神的愤怒审判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我们真的非信耶稣不可。那么这个会成为一个，如果让魔鬼有地步的话，变成一个控告。你看那个时候你怎么样？那罗马书第八章已经告诉我们了，不要，我们不会再被定罪了。可是那个罪的那个痕迹，罪的经验会再上来，这是我们的过去。为什么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是在形容他以前了，是不是？所以他为什么会提到这样子？他深深的知道他是罪人中的罪魁，所以不管是我们的仇敌外围的，是我们的里面的亲情关系的。是我们的质疑跟神之间的关系上面的一个疑惑，就像约伯说：“我找不到你，神啊，我看不到你，你是不是把我丢掉了？我一直就是抓着你的，我确信你的，现在感觉你不爱我那种感觉哈，那种记忆哈是有的哈。然后就是我们的罪疚的一些痕迹，如果我们不好好的躲在神的救恩的城堡，他的殿里面的话，魔鬼都会用他来攻击我们。那么这些过去的回忆，我们敞开，我们没有什么好隐瞒的。我们要有一个意志说，我可以，我可以，神赐给我那个治理管理的能力，我可以使它暂停。我不用一天到晚泡在这种回忆里面，这样会耗我们的内力精力然后慢慢的存这些智慧，成为可以帮助别人的工具所以我就用大卫，不可一世的一位君王，到现在以后，他的名字永远留在神的圣言里面，一直到永远大卫的王位。可是我们看到大卫的过去，让我们也学习，让我们的心力可以复原。这是我今天的如何不上当的第一步。好，我们分成3步。好，那我就到这里。